请学习好请的那就激情的起来。那么假设你们的后代的青年你们也到我们这个时候啊白发苍苍了，后面问你中庸里头有三个诗是什么意思啊，左思右想啊，啊品质改思，这三个是三个层次。他贵一生，你要讲到贵人在你前面，你怎么样去体会？该就是道道，你要用思想去体会鬼神不可知的这一面，有没有上帝，有没有佛，有没有菩萨，有没有神仙，有没有鬼，有没有神，有没有魔等等问题，解释你怎么样到达不可度世。第二个是啊，你不能用普通的一般思想的习惯去想它，用意识思想达不到整个事实，这个整字啊，古文就是现在何况这两个这个整字啊，很何况况气，就是这个字啊。要说你读到古文一句话，看到这个字整字，它就是代表何况况气。还有你思想中意识思想推测已经推测不到整个事实，什么叫猜猜的？所以有些人说有鬼没有鬼，有神没有神，没有，你凭什么知道？啊，我猜想，猜想不行。这要讲思念，不能猜想，睡是睡就是猜想，啊，乱猜叫做睡，啊，猜不行，要求实践。还有话，这三个是认知、感知，那要实践。这是宋朝的宋儒儒家丁明道的话，道通天地有形无外，死入封印变态中，这个是一方面是文学正改，一方面他是在有定我打坐得定以后悟道以后，他晓得思想的这个功能，思想道通天地有形无外，思入封印变态中，这个思想不是普通去乱想了，乱想你会想神经了。比如禅宗讲插话头，佛家的修定，修定就是定思维，观想就是定思维，思到以后思入封印变态中，思想会超过透过了物质世界，就是进入那个精神世界，然后控制了物质世界。啊，思想这个力量之大，是卫星的力量之大，是入封印变态中，那是实际的境界，不是随便用文学的描述，没有这个实境的经验讲不出来。啊，为什么还晓得思想有这样的情况，有这样的伟大，所以道通天地有形无外，是入封印变态中，因为他已经到达了格式思想的那个妙用，到达了极度最高峰，他有点摸到体会到。那所以啊，思想的为心的心理的最高处，不是你可以猜想到，心理最高处你抓到了，你生命精神面也把握住，生命精神面把握住了，给鬼神那个通。所以管子管仲给孔子哈叫，所以管子来思想，师子师子鬼神通子。那管子讲的这首也是管子的政治这首，他所谓的大政治家，他有时候你看政治上连孔子都非常佩服他，一个大政治家，换句话他也大哲学家，他晓得早就知道了，那个时候什么福啊道啊没有影子啊，关注的狮子狮子，所以他处理国家大事一件事情完全宁静，用思想那个灵感想清楚了，还不是完全靠自己的力量，狮子狮子啊鬼神通子，不可知的方面一股力量会启发了你，啊， 两个构成，就是后来佛家所谓讲啊，自他不二，自理与他理两种力量合拢了，啊，构成了你的真智慧，啊，处理人世界的事。那么就讲诗的重要，所以研究哲学的人，对这个诗，这里有三个诗啊，有三个层次的不同，都要马虎的念过去。那么他的结论，可以知道有三个层次的不同呢，在下面有，都非为之写，甚至不过也是此福啊，三个字，福。这个佛也不是讲降佛啊，什么大降佛，这个佛是不相干。这用白话就是南无啊，就是本生法阿赖耶啊，就是这个话啊，这个样子啊，它为之显。这个东西啊，到了最高处啊，因为看不见，为了你没有办法看见，听不到。摸不着的细微到没有办法你再去捏住，哎，但是你不要一般人把它当成神秘的不得了，一点都不神秘，为之显，无处不在，处处开在，在在处处都是啊，无处不在，白天夜里到处都在啊，随时都在，没有时间，没有空间，这种爱啊，也没有什么黑暗与光明的障碍。啊，这个东西啊，你看这三个字的，叫这属于科学的研究，就可以写大部的这个毕业论文，那或是所谓伪之写。那么你要说伪嘛，把书给它古正中外，哦，那个高明的话都把它引用了，啊，几十万、百八万字都有。然后再反过来说显的一面啊，找些证据，那个人看到鬼了，那个人吊死鬼了，狐狸鬼了，哎，你这样找，但是这个还不是真的鬼，真的鬼在哪？当你的感情思想错误了，你已经接触到了那股力量，对吧？非常明显，可为之显。那怎么样在那个只有一个是浅。挺是中庸的重心啊，挺是怎么样的？挺是中庸修养的方法。方法在哪里？在后半部中庸上有专门讲这个东西，就是个挺。自省之道可以浅思啊，这个浅跟大学的定，跟佛家的定啊，跟其他宗教的自省的理观都有密切的关联。在中国文化就是一个字，就代表没有那么多啰嗦啊，把宗教的外衣统统把它丢掉，宗教的形式都推开，那是真的不要偶像，有一个偶像都不是啊，就是彻底不要偶像，但是他彻底的真正的自诚，挺着道理，那么才在做解释。换句话说，你乃至于说家里随便拜拜呀，对人做事呀，不成无物，是有一句话，不成无物。这个无不是无知，你心念不成啊，起不来作用，没得东西的。有些人说，哎呀，我念佛念了那么久，拜了那么久，我求上帝，求过关，我也求过，求了半天都不灵。挺直的道理，但是啊，你求坏事不一定灵。为之写这个里头啊，有很多的道理。为之险，为什么有许多求不灵，求发财不一定发财，求考得起啊，上帝菩萨不会帮你去考试的啊，那这个叫请在什么地方，这都是问题。所以他说请的重要，请之不可也，接不住，这个东西捏不住，接不住啊，如此。你看在这个里头啊，他的文字，你看他古文的写法用白话一样，不为之写，情之不可也，是此福啊，就是我们现在念法 我们老辈子都说禅论，无为之先，停止不可也，只是无。他干什么唱呢？他这两个是代表那个思想与感情，这是个问题哦。俺们是就这个味道哦，原来这个东西哟、哦，还有个东西哦，就这个味啊。这古文啊，要是用虚字啊，是代表那个情态。我假设不懂古文的说法，师傅也在用那么多干什么？等于赵匡胤开始讨厌读书人，他出来当了皇帝以后，带一个皇帝的秘书长张邯站在旁边，看看那个情梦写的，这个其实是忠孝之门。赵王看了，皇帝看了半天，问问这个秘书长，忠孝门就是忠孝门，为什么加个字啊？那是文章的助词啊，帮助的助。赵匡胤一听就不高兴，哎呀，你们一天到晚知乎样也在帮助了什么东西、啊、就把文人看得一满也不值了，他助词啊，帮助的助，那你们知乎也在助不了什么东西啊。可这两个字啊是助词，开头有助，看了此外助词将文章的写法，他是用这两个字啊代表意念很深层，这个问题等于现在形式标点说不完的话，上面一杠加一个破写号，下面点点点点点点说不完，你们就想去了。所以啊，你看现在的标点也很讨厌，五百年以后考证现在标点，那个中华民国那个时代那些人吃饱了饭没有事情做，专门弄点点的。大概三点两点是什么意思？七点八点不知道什么意思。后来的人一定为标点会做一个大论文，哪一个所谓？那就是要过五百年以后了。那么现在第十六章讲完了，接着讲修道。第十七章开始行道。阿拉道怎么样？做不出来事，跟佛家说你悟了道功德不圆满什么样，要能够成就事。那么成就事怎么样成他呢？拿皇帝来讲，子曰宋季大小业语，不与信来，真为天子，富有四海之内，宗庙相之爱，子孙保之。他描述这个大宋，孔子是非常推崇他的，到处推崇。因为大宋啊，在战国的时候，第一，他代表了公天下的忠心，本身是个老百姓种田的出身，种田不算数，本身是一个破碎家庭就受尽痛苦出身，后娘又生了一个弟弟，父亲后娘弟弟恨不得要他死，即使害死啊，可怜了半生，给他的父亲母亲后娘弟弟，他没有一点怨恨。历史上说记述他描写的，处处只有做到仁慈爱护孝道。中年以后，到了快到晚年了，五六十岁，以他几十年的德行不变，从小给这个父亲，后来父亲又瞎了眼睛，他最后在历史上记载，什么医药医不好，最后宋当了皇帝以后，已经八九十岁一百岁了，他抱着父亲哭，拿舌头舔他父亲的眼睛，肯看见了。啊，有这样的故事，在医学上无法求证明的故事。那么讲宋的道理，后来一个平民了受证了最执着的节目，当父亲瞎了眼睛的时候，受弟弟的挑拨到处赶了，他住在那里都不懂住，他住在山西赶到山东，住在山东赶到山西啊，赶到江苏，赶到边疆啊， 好了，你赶我就跑开了，要财他都给你们吧，那什么都不要。好了以后，中年以上该鸟提拔他啊，由公务员带上来，一方面当女婿啊，一方面当两个女儿嫁给他辅助他，然后训练他一步一步上来，乃至当了副皇帝。后来鸟到了100多岁，根本不管事，已经虽然没有让位给他，一切由他处理。那、所以他马上启用了年轻人大义，那、然后把中国的这个水利、黄河长江等等事情，奠定了这个民族几千年来农业的基础，那真是功盖万代。所以孔子再三赞他，他个人的人格行为还不讲，最后有些说他这个南雄是在湖南，这个靠不住的。实际上历史好几种说法，一种是先去成道啊，这个跟人接走啊，也是他自己不愿意骄傲唱片，不愿意跟人家是怎么叫圣学，这一面不讲，他都不知好，最后是下西面走修道啊，交下来给玉了。那、这个历史故事研究起来很有趣的啊。我们现在大家对上古神话你把它集中起来啊，关于他的故事非常多。那么孔子呢，再三讲到他在说这个大孝啊，他说怎么叫做大孝呢？不是光对父母孝为之孝，孝天下人，这大慈悲大仁慈爱天下人，这个才是大孝。他德位圣人，他要送的道德修养，这个圣人的正根。尊位天子，平民老百姓做皇帝，将来啊，再找一个国家民族的头头，那富有四海之内，整个的国家四海之内都是他的，可是他不要啊，公爹下马上让，不让给他的儿子让位给玉，就接受了。宗庙像是后世的子孙不绝，子孙告知圣的子孙就是绵延，大家的祖宗历史很多，一考究都宋之后、玉之后、鸟之后，中华民族的有几千个万多个姓，实际上老百姓不止100个姓，10000多个姓，也是都是这个来源。因此啊，孔子说，孔子这一节说里头应用的话，等于看佛经，也对大家现在来讲，正看念着正看的，正看的佛也说功德呀，要功德做到这种程度，他也是讲这个，不大白的。必在其位，必在其禄，必在其命，必在其寿。啊，他一个人真做到行为道德修养，所谓大德不是小德了。啊，这行人是不能行，任人是不能任，这个大德，他自然得到那个位。这个位有两种，一种是天主，孟子说，一种是人主，圣啊。再了不起，人者天者他都有，那大家得这些位，得这些禄，禄跟位不同，禄自然生活无愁，他财富当然富有四海，国家皇帝和人尧舜啊，整个国家是他的，好像都一个破帕子那么丢开，你拿去，要你来保存，他自己不要，这个禄位都不要。这大德在不得其命，享万世之大命，不得其寿。鸟兄都有活100多岁了，鸟是绝对安然而去，说走就走，说死而死，没有痛苦。宋跟玉了的历史上怀念都很大，都是他请学了，跟皇帝一样，跟我们老祖宗一样，都没有死，所以他以后请学了，永远不死。也是道家的资料里头特别多，不过有些都研究起来也很奇怪，真有奇怪之处。 那么因此下面在各天子生物啊，变极在而多业，各灾在配置啊，穷在福。孔子在这里那这个只是引用孔子的意思，有一个重点大家千万注意，他的天地生一样东西，生一个人也好，生一个人物呀，生一样东西呀，编辑材而多也，看他自己这个什么材料而培养他。你要注意了啊，也是说青年人自大楷书，那个心想的呀比我大还大啊，要是万一们更是好像比蟑螂的蛋还要小，那真的是这就叫做自大楷书。德性嘛，真的是在真做的。所以啊，在以正上在物正上正常指导自大而猛烈啊，是楷书，学问不够，思想涣散，超过了自己的能力，他没有不失败。同样道理，我们一般说佛，修佛你能不能够穷富之财，需要考虑一下。所以天地生物并聚财而多也，啊，必须用它的材料，它是这块材料，我给它占备，但是你也不必灰心。那么我们都不是这块材料怎么办？那废料也是量啊，啊，废料把它凝结好了以后也变成大材料，那是看自己。这个道理就是说，尽己而不求于人，同样说尽己而不求于天，尽己而不求于佛，而尽己不求于上帝。天人作而后天作，自作而后天作，应该有这个精神。所以道理要搞清楚，不要单纯一面你就搞错了。在这里因为提到大宋，那么你就可以看出来，大宋也不是天生下来当皇帝，破碎的家庭受那么大的痛苦。你像大宋这个自己没有坚定的意志，他很快做一个很坏很坏的人，乃至他仇恨父母仇恨兄弟，可以杀他，自己可以回家来杀，也可以杀人天下人，他为什么不那么做，结果那么做啊？所以呢，父母不要他种田，他就去挖泥巴卖，陶器是他发明，他就去做陶器，最后呢，那正是陶器啊，受了陶器只好去陶器了啊，陶器发了财又不让他做，但他再去种田，没得关系啊，父亲叫弟弟来赶他啊，你呀、啊，应该应该，爸爸现在要都拿去，赶快拿去啊，是对我走开。叫他来什么都不要打，你就一个人叫打，一个人叫，只要他不生气就对了。合作到这样就自己站起来，所以他的上天对于生物对于人生非常公平，就该在背着。你看这个古文有什么读啊，我们都晓得叫栽培嘛，还要该在背着，哎，错了，不要认识中国字啊，做中国文化。摘是摘的东西，有些东西要摘的，就是我们种稻子秧啊，要插秧，不叫做摘秧的，对不对啊？种洋芋，撒洋芋的种啊，撒麦子的种不叫做摘呀、啊、摘是拿锄头挖了，挖开一个洞，把这个根茎摘下去，这个叫做摘呀、啊、中国字不要乱用的。那中国文化，我看文化了中国嘛，啊，大家要留意啊，这些认识字，它该摘的东西啊，像它的背，都要需要土壤，再给它加上，慢慢加上，使它根根能够吸收这个营养， 它才能够撞出来长成，是摘的。那从这浮着表面来看也有四个果树，简直从这是抱着就把它倒了，拿着小狗从这里从这个歪着浮着就把它倒了，这个碗快要打倒了，那么叫我们这个茶杯如果歪了打倒，你赶快推一下把它卡出来，那就还叫做从这浮着拿着。在天地间有一种生物啊，它不是那么像长的，有点红长的，要斜下来。那植物你到农村来看啊，我记不得了，是离开农村太早。有一种植物啊，它要横的那么种在土里头，上面要泥土，要土壤的营养给它盖住，它才长出来。种的斜斜的长，栽的是直直的种。这栽的这被子，那个歪着来插的，你要把它泥巴上面这个营养肥料要把它盖覆住，它里头再长出来。这八个字形容什么？一个人生的成功，一个人自己的成长不是简单的。有时候教你了错的，那个错的是给你经验，就是你的肥料营养你，那是宠在福子，上天在帮忙你，给你教你一个不痛快的环境来训练培养你，挑不起担子。结果啊，你自己不能晋级，而怨天，而有人完了，他也培养不出来，那有什么用啊？啊，跟我们种田的种下去，肥料搞了半天，看看挖不出来，一锄头把它挖住了。那就没有用了，所以它向前生物，摘的就背着，宠的就扶着。这句话绝不要跟到古人解释啊，要是个古书，好像我们手边这一本书宠的扶着就没有解释对，不管了，我有国家的解释。因此它引用是加入真子现世令分迷命迷人受禄于天，保佑病之是天生者，得引用古诗的句子，是将中国文化家人天人之间人与天道，或者神与神之间鬼神之间的道理。我们佛家的用的再好，靠我们心念的力量、信仰的力量和智力，比如念佛啊、拜神啊、拜天啊、拜祖宗啊、拜上帝的，靠他力，专靠他力是迷信，专靠自力是狂妄，既不狂妄又不迷信，大自在成就在自他不二之力，自和人要力量要自他不二，可是不是迷信，也不是狂妄。那么是这个两个力量，智慧与福德，才能与德性汇合，再成功一个人。要修道的也是这样，你的德性与你的智慧，最后就才能汇合，才能够成。德性不行，动车就叫自身烦恼啊，与人与人之间要相处的不好，那、啊、就变成仇恨，这怎么叫修行？啊，这个不行的，那就是干脆下面四个字另外再冲着不是把它倒掉算了呗，啊，只好把它倒掉了。那啊，所以下面引用自他不二，加入君子，加的好，若是快，活络，家是平安的，别人过生家乡吉祥，快乐。这个真的是现谢令的两个谢，谢就是高高至高无上啊，很明显的摆在那里，是谢至高无上明显的啊，不可变化的谢，就是了不起的形容好的对象，迷命迷人，古诗很简单，一个字。为什么你是四个字一句？让古文 中国文字啊，一口子带走了好几个观念，那在华文里翻译好几个字啊，带走了一个观念，因此一个字就翻开了就一大堆了，这是真古的不同。那么真古为什么不同呢？那个时候没有发明印刷，也没有发明纸张可以写，我们的文字祖先们那东西呢，刻在那个石头上，刻在什么？他只要把这一个字一个代号摆上，这个观念一看，这个就清楚了，很多的观念就清楚了。所以他里面是好几个观念啊，泥人也是好几个观念。所以说，你把自己的行为、说问道德修养，里面可以真正的认真，你们就这个意思，这个就叫认。你人不打自己，可以真正的认真，认为认在社会、在朋友、在社会，大家都知道你是个好人，了不起，受禄于天，那这个样子，自作和天助，鬼神也好，天神也好，菩萨也好，他自然，因为你的电感给他来相应，自然会救路。哪哪家得到保佑，就是本身话保庇啊，保庇就是庇佑，这就是古音，他自然得到保佑。所以你要求菩萨上帝佛啊，哪个保佑你，你不是求自己保佑自己，受路于天，你自己要尽己而不求人，保佑命是天身子，刚才解释了这个身。向下这个电感是通了，你这个心的道德的，你的头脑心里的这一条电线，给天线，给上帝、给菩萨那个天线就接上了，身在向下通灭，是天身。那么因此说，最终中庸之德，要见道、修道，而到行道，行道成最后行到大众一样。共谁国家天下啊，功在万国，功在万代，他什么都不要，那就真叫空了，这就叫啊，到了一百多岁了还飘然而去修仙去，对吧，修出世道去，不大在这比修命。因此说真正做到大的正的，我们佛教后来用写信给你，默默大灾啊，大灾在这，可能我们是小灾，不应该称大灾啊，大灾在必受天命。什么是天命？交感，天人之间的交感啊，自然在大家的感应。现在我们中用是第十八章，上次讲到第十七章。十七、十八、十九，这个从二十章，差不多一个观念是连带下来，讲道之用。我们千万要记住，十六章是讲到鬼神之事，在中庸儒家所谓提到鬼神之事啊。就是宗教性的形而上道，由道体而讲到用。那么这个道理也就是证明我们上古文化儒道两家不分家的，都是有一个共同点，讲到道，见道而后修道，修道跟行道是如是的啊，见道以后修道行道是如是的，如是在哪里？如是在人道上。跟佛家不同，佛家始终是有出世的，出世以后也讲如是的，所谓大乘道、菩萨道，大乘道的菩萨道最后还是归到形而上的出世上面，这两个在形式上不同的地方，当然它的最高究竟处啊是相同的，不过最高究竟处相同啊很难讨论了，
啊，那么就要切切到腐朽方面去了。那我们不想将儒家的东西啊太切切到佛家去。大致上有两个做比较，至少可以告诉我们啊，这个在人道的用上，儒家的基础是稳当确实的，而且儒道两家的精神是一样，只会做三家的比较，它是大乘道入真正菩萨道的精神啊，对佛家的这个有范围，有立足点，前进而勇于一步一步去做去。上次讲到大孝，孝道的道理，天人的关系，所以自己保佑自己，而后得到形而上道上天的保佑。那么提出了一个榜样是大宋。大宋的历史我们上次说明过，他的长女出生在一个破碎的家庭，在一个破碎的家庭，父母的虐待他，是父母的不对，兄弟的虐待他，兄弟的不对，他没有做到父母兄弟不对，始终是尽自己人子的本分，所谓数即位而选择。那么因此一个普通的种田的老百姓，贵为天子，富有四海啊，就世界上第一人，但是他的道德修养没有认为自己是第一人，这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上一个最平时的榜样，也就是公天下的时候一个榜样，也就是做人一个人从什么都没有凭据，没有依靠，而遭遇种种的挫折与痛苦，自己如何站起来，不但是功业站起来，而且是自己称之为出世而又出世的圣人。那么现在开始第二个榜样呢，是讲父母也好，家庭也好，儿子也好啊，那就是我们上次讲到一样的，讲到老子，不还是讲到金刚经提到的，父为宰相子封侯，我在堂前翘起腿，哈，对这个还要好的。而讲一个非常良好的家庭出身，而但是遭遇时代一个非常痛苦的时代，形成中国历史家天下的一个最高的榜样，这个是谁呢？这是文王，他又树立一个典型在我们里。那么现在就开始讲这一段。子曰：“吾忧哉，这位文王乎？以王季为父，以武王为子，父就是子叔的。”这是孔子的赞叹，人生的成功。那真是啊，没得遗憾。这个无忧啊，不是表示无忧无虑，就是没有遗憾。周人做到这样一辈子没有遗憾，他们那恐怕在历史上一个典型，一个榜样，只有周文王。周文王跟大宋不同，大宋没有凭据，没有依赖，只是一个平民啊，自己站起来。刚才提到过所谓贵为天子，富有四海，最后啊道德成圣人，超越于这个物质世界得到。文王也是一样，但是文王遭遇跟他不同，他的相辈是周的相辈，周朝的相辈是姬氏，那么说来祖父，文王的祖父父亲都是历史上的名望，而兼这个圣王，名望是功业， 兴旺是道德的成就。王莽的父亲是王绩，也是历史上的兴旺。那么有王绩的纪念的基础，而他自己道德好，学问好，所以我们晓得中国历文化的里头的宝典，也就是文化的终生的文化《易经》这本书，就是他在做老的时候作载的，所以叫做《周易》。《易经》有很多，有好几种，有龟汤，有敛山。我们现在普通留下来的是《周易》，《周易》就是周文王开始作载，他的儿子武周公又跟着作载，最后孔子又加上作载，所以《易经》三圣。那么周武王当时他教育的领导他的帝王，是我们历史上有名的暴虐的皇帝纣王，所以桀纣都是很暴虐的皇帝。而这些皇帝们有一个共同点，学问都很好，文章好，暴虐的皇帝绝顶聪明啊。拿后世来讲，诗词歌赋，这个吹的、玩的、唱的、跳舞的啊，武功样样都是第一。像历史上写的周武王，这个驹与奔马，他跑步马都跑不过他，手就飞去。鸟飞过来，他那个气功一来就把他抓下了啊！生猎虎豹老虎两大派给他拿到，可以撕得开。所以历史上许多的，所以这个暴虐的皇帝啊，他的能力聪明都是超人一等，超人一等容易就上，他眼睛里头根本没得人，没有一个人值得看得上，所以切出来道德修养就要走上这个路。我们只晓得历史上桀纣都是啊最暴虐的皇帝，但是你研究一下桀纣，他自然会使他暴虐起来。这么一个人物，没有一样别人会跟他来比，他自然看部下看老百姓那都是笨蛋，就是他做到一个蚂蚁啊，这些没有用，把蚂蚁捏掉算了，哈，养成了这个性格，性格。文王教你这么一个皇帝，所以对他要怀疑，能够把他关起来。纣王所以在牢里，纣王也是诸侯一方的诸侯啊，在牢里没有怨气，没有忧人，没有埋怨啊，著书，就是演这个易经八卦推演。当然历史上写的，那么后来纣王还痴念他的，大家都说他是圣人，一定修养很高，有没有这样高的修养，把他的大儿子拿来杀，杀了以后做成肉酱，他送来请他吃。你觉得修养道德好，而且又懂得已经能知过去未来，我看你晓不晓得这是你儿子的肉。文王当然知道，眼泪都不能掉，面孔给他不知道，这个地方人忘了，不但是道德的修养，只好是拿佛家来讲最大的人肉，不然很成问题，吃下去啊，把自己儿子的肉吃下去，所以纣王放心了。可是他人家不说他信任，什么事情有神通都知道，他儿子的肉吃了都不知道。其实文王知道，所以封神榜历史的小说来说，文王等他监视他的人走了，想起那个伤心吐出来，那个肉是变成现在我们吃的兔子啊。我们现在这个长耳朵这个兔子，就是背靠文王的儿子的肉变的哈。这个所以这是历史上的
故事与神话，故事神话不是完全编的，有它的中心思想的道理。要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，不能够脱离开那个神话的故事。哎，你当故事听就完了，你当成文化再说来念咒，它就是另外有高深的意义与道理，还可以搀扶出来。那么这里讲到文王的王继位父，武王位置，武王就是第二个儿子啊，所以后来激情浪浪的志向把楚王推翻，也去国国报了仇了啊。这个那么周公是武王的弟弟，这三个都是兄弟，据说王王有百子100个，实际上99个啊，后来封神榜呢给他贴了一个啊，在好像从孙悟空一样从石头来蹦出来一个干儿子，叫雷震子，有翅膀会飞的啊，所以后来管中国的在封神榜上就是管我们前两天下雨打雷啊，就是周王王的儿子雷震子管的啊，闪雷公。这个他要文王啊，以武王为主，那么上面激情紧接其后，父就这个父子代表他的上代，历代的道子熟的他的儿子武王的武功，同意了推翻了周王，建立了周朝，尤其他的弟弟周公啊所忌惮，那么他建立了中国文化这个基础。我们几千年来孔子所继承的就是周公周代的文化，从上代下来。他说只讲到周武王，武王在太王啊，这个王大字上面有些本子右边这个角上打一个圈圈，实际上这个是念太子，不要看上这一圈圈变成一点就变成犬王了啊，对不对，就错了。太王，太王就是祖父辈，讲王旺的父亲王继，在武王应该称他是祖父了，祖父的王子在中国里面就是太王啊，那这个曾祖父王继，王旺之婿，王旺是武王的父亲，他的继父就是王继，他的曾祖父就是太王，三代的要注意啊。他武王之所以成功为周朝的画历史上画时代的3000年以后影响的这个命运，文化的建立，政治道德政治哲学基础的建立，是中华民国建立了中华民族的文化，不是偶然的。上代有三代的基础，曾祖父、祖父、父亲，这是第一流的名望，有道德学问都到了极点。所以这句话我们普通念书很有人把它念过去，王在太王王继文王之序，这个赞呢不是赞叹呢，脚趾旁这个赞，他能够紧贴气候担负得下来，就是非常难的。其实你看社会上很多人家庭，父亲创业，祖父创业，儿子呢停下来啊，就比较玩这个财富，到孙子差不多开始了就玩要拜，可孙子是在50而斩，能够继承祖宗的子女成绩而发扬之光大者，非常难的。况且在文化道德上发扬光大是很难，所以中国的古文就这么一句话，你要会读才晓得他这句话的寓意，文字后面的意思包含着什么，不然你叫文字一看很简单嘛，就都懂了，一点味道都没有啊，就是一种恭维的话。你把它透过了这个文字后面，透过了
这个字在后面一看，我们一走的时候啊，汗都要流出来，不一定我们就得走。假设在座你不管男同学女同学，你是武王能不能做到，是个大问题。所以他说武王在太王，王就文王之序，然后一种一还有天下，身不是天下之显显明，真为天子，富有四海之内，宗庙相之子孙宝。他讲过文王以后，讲到他的儿子武王，那孔子这句，刚才说到他能够继承祖先的文化的基业，事业的基础，道德文明发扬而光大，发扬光大很难。然后他三代曾祖父、祖父等他的父亲，只讲政治、道德、做人的道德，没有轻落过人家。而到武王说一生一是革命，推翻了纣王，这样暴虐的皇帝，这七二革命，所谓是青年一代起来。但是你要知道，青年也七八十了，武王起来啊，姜太公这都七八十了，因为上古人寿命长啊，周文王都活到一百多，所以但是在百多岁人看来，这个后辈不老实啊，还起来打仗，就是这样啊，他七八十了，说一生一就穿上以军事的手段来改善这个时代的纷乱啊，来平息时代的灾难，推翻了纣王，所以一生一。所以这个你们念书像中国的古诗，大家都晓得李白、杜甫的诗好啊。杜甫有一首《古交令》，就是到唐太宗的，杜甫是唐朝人，他当然没有见过唐太宗了。到唐太宗坟前面古有首诗，这个风尘三尺剑，社稷一生一，开头两句话气派很大。那么来源哪里来呢？所以说中国的文学你要写好，必须要多读书。一生一这个话就是中庸之类的句子啊，风尘三尺剑，像唐太宗就是动这个汉高祖一样，汉高祖提三尺剑加白蛇而起逆，老百姓起来啊，真为天子富有四海。唐太宗不然呢，他不是老百姓，他父亲已经威望很大，李渊啊，是独霸一方的人物了，已经啊。那么他是世家公子起来，然后他的功业跟唐太宗了差不多啊，跟汉高祖了。是风尘三尺剑，社稷一生一啊，这个一生一就是后世的所谓帝王的功勋天下是打来的。中国五千年的文化两个阶段，所以讲王道的天下是道德的修出来，修来修行来，道德修行来，就在以前的三代以上，三代以下的天下是功业来的。这个功业就经常包含了要奉承三世界，设计一生一，是天下是打来的啊。这个所谓完全不同。浙江武王在太王、王及文王之际，一生一而有天下，最后成立了周朝政王朝政权。生死以后，本身死了不是天下之显明，历史上永远的不但是名望，是圣王。真为天子富有四海啊，贵到了为天子啊，除了上帝以外，上天以外世上第一的 啊，富这帝王的四海里面一草一木都是他的财产，家天下的都是私有财产啊，这个是富有岁宗庙相之，他的祖宗将他成功的光用后代的子孙，那就叫吴王董周公两兄弟建立这个政权文化为基础，所谓普通讲八百年设下历史啊，政权周朝八百年，七百多年，汉朝只有三百多年，四百年，唐朝也三百多年，四百年，唐太宗，周也将是三百年，宋朝半壁江山三百年，秦朝也三百年，实际上两百七十多年，元朝在中国是八十年，啊，所以五代呀、啊、六朝啊，打仗完了十几年、二十年、三五年的都有，啊，那都不算数。那只有周朝八百年的天下，差不多一半以上的安定中，这、就是实在是了不起的一个例子。他说武王未受命，周公请文王之德，周王太王那王继上是先公，以天子之礼。他说这个吴王啊，周武王没有吃了革命前，他没有说推翻了周武王而当皇帝，中国文化已经他的弟弟周公开始起来研究，已经完成了文王就是他的父亲，武王他的哥哥，这个概念他完追溯中国江湖文化一直到周朝的上代，曾祖父、祖父、董文王啊，上是先公，后来当了皇帝以后，两兄弟有天下以后，以天子之力制造了周礼，奠定了中国文化宪法里头的宪法，文献里头精神精华之所在，这不累积。所以我们小学生念书就是一讲到礼貌，哎，周公之礼啊，周公之礼代表很多，现在人好像是把解放讲叫成周公之礼，其他的不是，周公之礼很多啊，啊，礼貌礼义跟儒家的教育一样多得很。大夫诸侯大夫及世俗人，那么上次当皇帝必须要受这个立法文化的规范守法，下面到各个的诸侯以及诸侯下面的卿大夫，就是大臣宰相，一直到世俗人知识分子一般老百姓，上下任何都要遵守这个文化的精神，这个文化的基念是周公集中的制定，是孔子孟子继承发扬，周文王武王周公这个文化的系统，所谓的中国文化啊，所以讲要解释聚众古人聚众于商立，为什么中国人非常注重商立，即使外国人也注重，不过两个形式不同，中国人注重商立和注重祖先的传统，所以我们叫传统，一代一代传下来，这个生命由祖先在一代一代下来，所以要叫孝道，祖先的最初就推到形而上天人，那是贵身向上面走，所以我经常跟西方外国的同学们讲笑话，你们讲的十字架是断了架的钉子架，哎，上一代不管的，长大了不管父母了，更不会管祖先，你这个十字架就是到父母下面爱子女，下面有，周围旁边也没有，
兄弟姊妹不管，个人独立，所以你是个钉子的家庭。中国文化的思想，上至父母祖宗，你们有上面，上面上帝，上帝给你那个就两人，中间我们中国人打了一个桥，要父母祖宗一直上去，那了个天，人可以接上，这是个完整的思想。实际上还不是思想，思想还加一个远宗，再加上佛家、道家的观念。中间的十字架外面是个圆球，无所不包。那么所以中国注重这个丧礼啊，不是偶然。人家西方人第一个，过去几十年，现在你们很少听见，研究中国文化说中国文化是很好，但是有个大缺陷，它没有宗教信仰这个名称。有啊，它多神教。那封泰山呐、拜土地呀、河有河人啊、山有山神，走路有路神，卯时有厕所人，睡觉的房间有床神，养猪猪栏里头也有神，那里头扫把有扫把神，什么都有神，多神教，但没有宗教，这是他们面研究中国文化，记住，对于祖宗父母死后。鬼神的承认，它都是一个现实的宗教，所以它不需要另外摆一个宗教的形态。另外，其他的国家民族的文化不大讲这个祖宗子孙这个关系，必须要另外找一个悬空的信仰宗教思想，是其他国度里头、其他国家的民族里头。宗教的形态发达的自然小，中国文化里头不需要在生活的外面发展另外一个宗教，它本身就是宗教，是吧？尤其它的礼仪就是宗教的仪式，生活中的都有，所以它现在讲丧礼是宗教的精神这个意思。他说：“所以，周公建立这个丧礼，父为大夫，子为士，将礼大夫，祭祀，这是古代的礼，也就是戒律。佛家讲的，宗教家讲的戒律非常严格。他假设父亲是大夫，不是就当医生啊？现在把医生叫大夫是后来的事啊。古代大夫是。”就是现在的官职位，政府里的部长以上，不管是行政院长还是首宰相，差不多都是大夫相，大夫这个官位达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准。大夫的下就是士，士就是士也分好多等，大夫也分好多等。换句话，大夫就是帝王前面或者诸侯前面高政府里头的高级干部，高级的政府的首长。大夫是等于后世讲公民的职位，不是官位。官位是职务，大夫是官该的名称。是本身的官阶是大夫，而是呢没有到这个地位是士，是上古的士啊，就是青年才俊，一个乡村一个邻里十个青年里头，自由的推荐，不要是平常也加以考察，学问道德好能力强，就提出了为士，啊，慢慢的经验上来，你看，啊。那么这个士的阶级啊，就是比较是初步的基本的干部，官阶上差得很远。假设发生这个情形，父母过世了，那么儿子葬礼大夫之礼，因为这个葬礼啊是属于这个死者本人的范围，他有些什么贡献于社会上，有些成就是哪一方面，
葬礼的时候叫这个泥里而葬，和儿子呢要这个啊祭仪大夫啊啊葬仪大夫啊祭仪师，祭祀就是拜，把父亲葬了以后自己来祭拜父亲的时候，马上那家具礼仪的家具都要换过来，就是代表儿子自己祭父亲，代表儿子没有到达他的成绩，工业的成绩没有到达这个位置，本身还是士，所以只好用士礼来祭祀。当然这些礼啊是讲古代，我们晓得古代的礼仪，每一朝时啊每一个时代有变动，大体上差不多，现在不同，现在我们号称礼仪之宝，根本没有礼，那祭礼的话到了殡仪馆去啊，那中西合璧，古今中外一路在街上看到那个送死人的啊，和有那个西有的西洋的洋队还在唱舞跳舞蹦蹦跳，后面又有道士，又有和尚，又有在家的，什么都有，反正古今中外一概都来哟、哦、啊，嗯，哭的哭，笑的笑，闹的闹啊，没谁没哪里，结婚也是这样，这几年几十年当中结婚也没有礼，古代这个规定很严格的。那他作为是他父亲的，他本身的功名，这个成就之年低一点，紫薇大夫呢，葬礼是祭大大夫之礼，他这样不同，实质上大夫大夫，什么叫妻呢？一个酒业啊，只不过在公家服务，皇帝下了命令，实质上只能在家里修上一年，到后来有规定，什么亲属的关系、血统的关系，有可以自服穿一年、戴一年孝，还有自带几个月孝啊，不是你们看到就在报纸上不三不四的也有了，其实也是孤立。什么叫不三不四？现在纷乱，不正不古。有些人很难讲理，太太死了啊，太太死了，丈夫等着父母，妻就这个妻降生，妻降生要为太太骑马走上一年，修一年之上。要是干正好的呢，一年是正式的中国文化的规定。这一年之内，如果这个男人再结婚啊，再书写，在过去社会大家会笑的啊，不合理的啊，那里面有些干正好的也是为太太处三年之上也有，那两年是特别，那不在你的范围，你身上。现在当然，前一个月进殡仪馆，后一个月进大礼堂啊，无所谓，是所谓自由啊，啊，没有关系。这个七上是一年的丧礼，是兄弟之间啊，不是大夫大夫。不过中国国里面啊，所以历史上你们当然没有念着我，念着中国的过去的文化，这就是限制了一切。不管你官做到什么大，地位到了，当了宰相，父母死了以后离开就要上报告给皇帝，要交代回家修缮，要三年才能出来。如果不上报告啊，那个冷衙门一天所谓御史大夫，有名的冷衙门，平常鬼都不上门的。第二天御史的旧本就上来，报告上来，弹劾。那个弹劾很严重啊，皇帝都吃不住，我帮背不了的。那什么可以发？犯了皇帝还可以报备，犯了礼仪。中国几千年文化的精神犯了，这个部长不能当的，非要回家不可啊！甚至严重可以弄到用不用？你看康熙时代就发生这个案子，一个大臣当了部长的该去，那因为父亲家里死了，瞒住了，箱子拖了一下，监察御史直接弹劾，后来把这个案子弄成皇帝诏书，康熙下的手谕，此人是用不落用。永远不要出来做官，永远没有他的事， 你要回家去算。上国之上之了，父母之上以外，有什么呢？就是武将带兵在前方正在作战，作战的时候当大元帅啊，或者前帝总指挥碰到父母之上，那怎么办？皇帝跟到一个命令就来，在战场上受伤，不准回答，那没有办法，军命超过了啊，所谓规体，那先有过后有家，所以只好穿到校服作战啊。你不是有时候也真是看到白袍、白盔、白甲、白胜的那些大将出来作战，然后有时候他身带胜，就是这个样子。那么你看看中国旧的戏里头都有这些东西的，要是你不留意，怎么大概是好看的颜色、历史上的配搭啊？又是绿的、红的，穿着白的，那不是他代表他的身份啊，他的生活的精神不同啊。那个官方说了，脸红代表他这个人很正直，脾气大啊，不对，眼睛一瞪就跟人骂，他不作假啊，就这个道理。这三年之上，太后天子，父母之上，无贵贱一也。那三年之上，说父母死了以后，在宫里待上是三年，说的，说中国的宫里做官这三年以内是不准出来的，那不准出也不见开的，甚至到了专制，到了明朝、清朝这个阶段。三年当中还不敢做诗呢，只不过说在家里走上还做诗，算不定人家没告你一下前途就没有，你手上还有那么高兴呢 啊说手上假是听音乐唱歌啊，一个没告就完蛋啊，这很严重啊。这个三年之上差不多九代的制定裁定，因为过去首相的时间又长又短，所以孔子死了以后，他的首相们给他说身心上，只是外表都不带孝，身上三年，只有子贡啊，在他坟上入墓三年，那比儿子还严重，根本就住在孔子坟上，把个茅棚住了三年，受了三年，那其他的三千弟子都服身上三年。这个孔子这个是就是道德的号召与伟大，他并没有规定弟子们对他，自然是以父母之礼事之。所以三年之上，爱护天子，总而言之，关于父母死了，通过孝道中这个圣礼三年，无贵无贱一也，就不能变成，连皇帝都不能变。这个皇帝是不服三年之上，历史上很多事的，这个历史上这个皇帝是跟人家看不起，永远啊，在历史上永远是个大污点。那所以这个汉皇帝提倡了短上，把修身了父母之上变成一念，汉皇帝一生的好处就是这件事情，中国历史上的历代一提到这件事对他这是不然，否定了一切啊！可见这个民族中商礼的精神之所在。那么我们看了这一段书，晓得他这一个典型是拿出来大宋出来这个典型，平民没有依靠，自己成功啊！自己什么成功呢？不是现在人说努力的成功，造就的成功，所以。公天下时代一个典型，贵为天子啊，富为天，富有四海，贵为天子。另一个典型是家庭有基础，皇帝的基业有基础，加上他发扬光大的武王与周公，但是都是啊重孝道。那个孝这个什么，换句话都是重百分百的120%的这种感情，人的感情，有真感情。中国人讲，中国文化叫做三个字：真性情。
真的人生善良的一面，真的人生的感情，真的自真自善一面。那这样的人物，不管他从出世的四年还在入世的四年，都有真感情。可过去我们讲中原有个人，很多年前有位同事提出了问过我，这个话一讲都几十年，在四川传达里头讲，打出来上课的时候，有位同学问说，那么所以我们中国的儒家攻击佛家不孝，出家是无父无亲啊，这是儒家攻击佛家的第一条，最严重。而这个是后世佛家的制度也说不同。实际上你看念着释迦牟尼历史还是一样，不过他孝道的路线不同，因为印度的国情、国家的情形，整中国文化国情不同，所以释迦牟尼佛是父亲死的时候，释迦牟尼佛自己抬棺材，无奈难逃，释迦牟尼佛自己、释迦牟尼佛家儿子四个人，每个人抬一脚，把父亲棺材抬上山来，葬在他自己讲堂的旁边。啊，任何弟子帮忙他抬棺材不中，那就是我们自己的事。啊，他带着他的儿子，带着兄弟，自己四个人抬棺材上山，而且也是非常注重孝道与生力。所以后面后世一般的佛教徒或者出家的没有留意到这些，都是跟着后世的可以说错误的观念，将错就错一路下来，所以给中国的儒家所反对、所灾难、所好病、所看不起。那其实啊，印度的文化、东方的文化同样精神，连带讲起来西方文化一样。所以最终你们就晓得，西方人讲要黑洞要发动找自己的根，出来讲根，从这一本根，这一本这个一位黑人朋友写了这本书以后，全是该发动找。实际上他本来每一个民族都很重自己的来根，所以跟观念不同，他名称叫很祖先啊。你看美国是一个各国的民族节来，你经过美国东西，你也问你是哪里人？意大利、西班牙，我是犹太啊，我是哪里？都这个的啊，我是英国，都分得很清。每个人回到家里，好注重自己的家事，那说跟传统。像我们一般留学到外面去，不看皮毛啊，里头都不懂，实际上都是一样。非常重视自己的血统与祖先，啊，你不要说我们养人养狗都重视血统了，啊，是哪一种狗种啊？何况我们是人种啊，人种那个啊好种的啊，那所以要注意这一点。那、啊、下面听到叙说，子曰：父王周公即答孝以后。无孝者，善其人之志，善其人之志者也。所以，所以中国人特别讲孝道。什么是孝？这个地方要注意了。孝并不是说真的回去下了课啊，买一个冰淇淋带给爸爸妈妈吃，我说孝顺了，哼，那是当然很孝啊，小孝。真正的孝，所以孔子说，只要吾王周公。就大孝有他通达，懂得孝道。真正所谓孝是什么？善其人之志，善于继承父母祖先的那个愚志和愿希望，给他打上。当然要善于希望父母，假设只希望钱，就是希望这个儿女不管你什么手段偷来抢来，只要有钱就好，那就不是善其人之志啊。
当然父母希望有钱，穷怕了啊，希望后代祖孙有个房子啊，生活能够安定，学的目的在这里。你是自己后代的怎么安定下去，是告慰于父母，告慰于祖宗，这就叫善知人事，不可以乱知啊。那么像论语上我经常说，古人解释很多错了，讲孝道，父母死了三年无改于父之志，就是孝道。他三年叫古人改，是三年以内不要改了父母的那个本质，就是孝子。我说那好了，假设这个父母做小偷的话，我不想做也要做三年，不做三年不是孝子了吗？对不对？父母是个杀人犯，至少我也去杀个三年，为了孝子，这古人乱讲，就是中庸这个道理正好补救那个论语，让后世人解释错了。孝道是善知人之志，你要晓得那个精神，而且善知人，重点的这个善，善所人之事者，他父母祖先已经有家庭文化道德功业的基础的，就后代人能够发扬而光大，这个是孝子。但是我们看了几千年一来，后代子孙就子孙能够发扬父母的基业没有几个，别的还不错，就拿我们小的时候看到，我们家里喜欢买书，不是现在的书，过去的印刷不用线装古板的书，那收入里啊，那正是啊，像我们出门父母就讲，仗剑是教天下事，啊，黄金须买白情书，喜欢买书来读。那个书买到有时候一看了、生了两了一半，有些书啊买到这张很好很好的图章，以前讲过很大的字，某某家的藏书，这是名家。后代子孙似乎这种卖了我的书啊，怎么怎么不孝，照样的卖出了。这是明白，这深深感受到善书人之事，说继往开来请先其后，创业是很难的、修行跟创业一样的不容易做到啊。所以唐太宗光宗有个名言，创业难，修行也不易啊。啊，创业固然很难，那个修行也不容易，修行二人发扬而光大之。所以孔子再三提到他两弟兄吴王周公是了不起，那这是大孝子，善知人之志，善熟人之事。你先休息。所以他下面继续的，他是讲中国这个礼的精神。春秋书记举妙，成绩中气，谢绩长义，见绩实时，这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。所以人家西方人讲中国文化开始没有宗教，他们忘记了没有念着过儒家这个礼，这个就是宗教意识。实际上我们后世这个魏征以后，佛教进入中国，乃至在南北朝到隋唐之间，道教的正式的成立，许多的礼仪，庙祠许多的规矩，不管佛教的、道教的，还是都采用了中国礼记的精神，乃至许多的用具，所以佛教叫做法器，有许多就是中国传统礼仪祭祀用的法器。所以中秋这个不是讲哪一个孔子住的那样第一部历史春秋，是讲春天秋天，是春秋二季，就是我们现在清明的上层 啊，七月半的祭祖，这些都中秋的祭祀了。修祭祖庙，修并不是说修房子，也包括了修房祖宗的庙堂清洁打扫整理清洁中气。中秋两季都要把祖宗的传统代表精神那些东西摆出来，譬如我们这个有名的随便拿一个故事来讲，元朝的蒙古民族，也当时中华民族的一支，成吉思汗用过的这个武器，一直始终供在这个祖庙里头，啊，平常不众人看，这个就是收集中器，周朝要周朝这个祖宗们用过的东西摆出来，所谓全国之宝，家庭里有全家之宝。这个全家之宝的意思，全国之宝是中气，这个道理。设计衣裳，把祖宗们穿过的衣服挂出来。看，你们不是现在我们时代不同了。过去我们年轻的时候，正月初一开始，就是过年那天晚上夜里开始，每个家庭把祖宗的像就请出来了。以前没有像画，叫做用容貌那个用，就挂这个熊头，熊头就是古代所谓像。那个像画的时候，从名画家画，也等于现在呀、啊、写生的画。那呢，老辈子们对这个画的时候也很苦，起码要过把礼拜，以后穿着精神坐在那里给他整看，看整画。每一件神器都要画出来，那么这种也就是鼓励现在人都用照片挂出来，见机实施。中国的鼓励什么时间生产品出来，农作物或者新的稻子米出来了，或者水果应时的水果出来，马上就要拿来供祖宗，现在的祖宗。那么说宗庙之礼，虽属郊牧业，在后世像我们小时候看到那些人赵介生李周秦王，不管你姓什么的，姓张的姓周的，开了这个祠堂，每年祭祖的时候，那个就是另外一种礼了。不管你地位什么地位，不管你什么学问，到了祠堂里头平等看辈分啊，你乃至看到一个种田的，看到一个残废的啊，就宗族里头的前辈叫公公，还要送公公行礼，你关注的再大，到了祠堂来看到他，还要赶紧要行礼公公公公啊，那你的地位你一切都要摆上。那你说我全部回到时代，回到自己的宗族祠堂里耀武扬威，马上看不起啊，会把你轰出去的，会把你当场难堪的，这是中国的国礼，也就是这个中国的社会，是一个中法的社会。还到了宗庙里头，祖宗的庙堂里头，宗庙所以说朝暮，朝暮两个代号，祖朝右暮，是大房二房啊，说左边还在位置，譬如给老祖宗生几个儿子啊，老大老二大房排在左手边啊，二的小的排在右手边，左右的排列要他的程序，这个叫朝暮。是左所以变贵变也，进了祠堂以后，那么就看你这个祖宗，这个宗族里头的子孙出去在社会上考的功名，做的事业，做的什么，所以变贵贱，这个时候地位，看看这个地位并不是因为你关注的大啊，而看你的成绩啊， 所以我们看宋朝后代的历史，明朝宋朝出来一个历史上的阶层叫陈奎啊，杭州姓陈的人，到了元朝明朝的时候说我不姓陈，我不姓陈啊，就是就到很罕见。